弟兄姊妹早晨，愿你哋平安。早几日咧吓，三名参与社会运动嘅学生领袖就被判入狱，香港社会嘅撕裂就无可避免咁样扩大。同情佢哋嘅群众同埋反对佢哋嘅群众，睇起上嚟咧都冇乜嘢对话嘅空间啦。呢啲学生领袖所追求嘅，是一个未出现的社会，是一个在盼望里面的世界，是一个看起上来很遥远但是仍然可以实现的梦想。反对他们的持守住的是一些现实的原则，看起上来手中的面包比那些不知道怎样能够实现的那些公义更加真实，或者眼前的现实真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后的东西了。保罗曾经这样讲过，若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保罗的意思很简单，他说若果现实就是最后的真实，没有那种全新的生命的可能，那就算了，好像动物一样这样生活，活下去就算了，反正听日就好像动物一样这样就死去。但如果生命不是这样，如果生命是有新的可能，如果听日学生能够自由和有爱这样去学习，大人能够有尊严这样去工作和生活，老人家能够不用忧虑这样安享晚年，如果这些一切都是可能的呢？如果人类自古以来的天国梦真是有实现的可能，这样我们是否需要为这个美梦而奋斗呢？人总是会发梦的，但是现实总是叫我们的梦破碎。平凡的人在那些梦多次破碎了之后，他就满足于吃吃喝喝，就不再发梦了。但是总是有一些非凡的人，他看见那些现实不断地去破灭这些梦想的时候，他就努力不懈地以梦想之力去改造那个现实。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人类的工程。黄之锋判刑之前三个钟头，他妈妈发出了一个公开的贴文，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他说法庭的判决估计我们会感到十分失望。黄之锋已经履行了社会服务令，但律政司却是锲而不舍，誓言要以言入罪，扼杀年轻人的满腔的热诚和理想，对社会的愿景和抱负。跟着他中间有个括号，他说重夺一个公民广场其实有几暴力呢？为何香港堕落如斯，如此对待这一代的孩子？我们可以想象的，这一位母亲她一定是会曾经向神祈祷，求神免去她的儿子牢狱的劫难，但神没有回应，神很沉默。其实呢，神很多时候都很沉默的，就算耶稣在客西马利园在十架前夕的祈祷，其实神都是很沉默的。神是不是奉旨要听我们祈祷的呢？没有奉旨的，神其实是很沉默的。社会的撕裂能不能够修补呢？年轻人的渴望能不能够得到实现呢？人类的梦能不能够成真呢？这些一切都是未知之数，在这里没有什么是奉旨的。在这个幸福不是必然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还是呢，我们什么都不做呢？我们看看今天的讲道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21至第28节。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的，请再翻开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讲到一个母亲，她遇到一个莫大的困境，对她来讲幸福 真係唔係奉旨嘅。我哋今日呢要特登呢特別呢去睇下呢個母親嘅反應。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至到第二十八節，一個好短嘅故事，我哋再一次睇一睇呢個嘅經文。經文咁樣記載，耶穌離開嗰一度，就退到泰爾西頓嘅境內去。不過呢個中文翻譯呢好多種翻譯嘅可能嘅。其實耶穌呢係離開咗某個地方，然後呢就臨近到泰爾同埋西頓嘅邊界，咁都係可以嘅呢個翻譯。嗰度呢有一個迦南嘅婦人從那地方出嚟，即係呢佢越過一個邊界嚟到搵耶穌，喊着說：主啊，大衛嘅子孫，可憐我，我女兒被鬼附得甚苦。耶穌卻一言不答，門徒進前來求他說：這婦人在我們後面喊叫，請打發他走吧。耶穌說：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那婦人來拜他說：主啊，幫助我。他回答說：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婦人說：主啊，不錯，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丢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马太福音呢为这个的故事设定了一个场景，耶稣是往泰尔西顿的那个边界那個方向走過去。泰爾和西頓在以色列的界線以外，在耶穌的眼中這兩個城市算是最敗壞的了。在馬太福音裡面呢，耶穌有一個講法的，他說呢：哥拉信啊，你有禍了，白菜大啊，你有禍了，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若果行在泰爾和西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泰爾西頓所受的比你們還容易受呢。馬太福音有這個這樣的講法，其實就是說耶穌說，若果以色列你們這些人不悔改的話，泰爾和西頓呢的遭遇呢都好过你们啦。言下之意呢，即是说泰尔和西顿呢已经是最差的了。然后呢，我按照这个故事的下文的讲法，也都按照马太福音一贯的神学呢，就是耶稣是只是在以色列的地区传道的。所以呢，耶稣是没有越过这个界线，他没有踏足泰尔和西顿，他只是往这个边界走，耶稣行在这个边界的上边。然后圣经说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圣经这样记载呢，其实都是很奇怪的。马太福音在这里呢用迦南妇人，迦南这个字眼。同一个故事呢在马可福音呢是有记载的。马可福音呢只是说这个女人呢是一个希腊人，是属叙利腓利基族的。即是马可福音是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希腊人，一个外邦人。但马太福音在这里用迦南人这个字眼。大家要明白，迦南人在旧约呢其实是以色列人的世仇来的。用到迦南这个字眼呢，读者呢如果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一看到呢他就会引发一种厌恶、仇恨、抗拒、排斥的情绪。耶稣呢在一个边界那里走，却是引来一个呢迦南的妇人，一个在边界外的人闯入了耶稣的界线里面。他有苦情，他有所求，他没有其他办法。第二节那里他说呢，这个迦南的妇人在那里地方出来，他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女儿被鬼所附， 即係話呢有一個好強大嘅外力去制裁住呢個女仔嘅生命，佢毫無自由，好似呢坐緊監一樣，生命被折磨，苦不堪言。母親愛女情深，只能夠哀求佢能夠找到嘅唯一嘅希望就係耶穌。佢求耶穌可憐佢，可憐我，可憐我。佢稱呼耶穌呢為主。嗱，喺一個呢以奴隸為主要生產力嘅世界裏面呢，稱呼一個人為主呢，其實即係話呢成為附屬於佢嘅一個奴隸咁樣嘅意思。為咗佢嘅女兒，呢個女人低聲下氣懇求耶穌嘅憐憫。佢話：主，我係你嘅奴仆。然後呢佢仲稱耶穌為大衛嘅子孫。这个用语呢其实不是一个迦南人用的，这个是以色列人的民族的用语来的。以色列人对他自己的民族的救星，他们呢就会想一下大卫的子孙。这个并不是以色列人的世仇迦南人讲的，不是他们的用语来的。看上来这个女人是很大胆地越过一个界线，她试图进入以色列人的文化里面。佢稱呼耶穌為主，大衛嘅子孫。好啦，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係耶穌，如果你係耶穌，如果你有醫治嘅大能，遇到一個咁樣嘅女人，佢哀求你，你會有啲咩反應呢？嗱，我估我哋大部分人就會即刻应允佢嘅呼求，但系咧个经文咧讲嘅嘢咧出乎我哋意料之外吓。圣经话咧，耶稣却一言不答。呢个女人遇到耶稣嘅沉默，佢亦都遇到咧吓神嘅沉默。一个咁卑微嘅一个嘅母亲，为住佢嘅女儿无边嘅苦楚喺度哀求，但耶稣竟然一言不答。耶稣唔系怜悯人嘅咩？耶稣一言不答。原来耶稣唔系奉旨要回应我哋嘅哀求嘅，怜悯人嘅上帝唔系奉旨要做一啲乜嘢去帮我哋。上年导演呢这个史高西斯拍了一部片，个片叫沉默。讲到呢日本封神授吉的年代，日本呢禁止天主教的那些教士在传教。很多的信徒就殉道，神父就被迫要改教，放弃他的信仰。那个神父在祈祷，但是神很沉默，在一个深深的苦难里面，那个神父很恳切的祈祷。不过他说呢，我很害怕，神啊，你的沉默的重量令人畏惧，我在祈祷，但是我很迷茫，我究竟是不是向着一个虚无来到祈祷呢？ Nothing， 虚无啊，是因为你根本就不存在的。我们时时都祈祷，为自己，为身边的人，为社会，为世界，但我们时时都经验神的沉默。神究竟是不是在这里呢？有没有上帝的呢？这个迦南的妇人，她也忍受住耶稣的沉默，神的沉默。不过我估耶稣沉默啫，这个女人在不断在叫。故此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就是连耶稣的门徒呢都忍受不到耶稣的沉默。那个女人在不断的哀求，但耶稣这么沉默。所以那些门徒都忍不住。第23节 啊，那些门徒都讲嘢喎，门徒进前嚟求耶稣，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你睇下嗰啲门徒啊，可能嗰个女人不断喺度喊叫啦，嗰啲门徒好厌烦啊，佢哋走嚟求耶稣，耶稣啊耶稣啊，你做啲嘢啦，你一系医佢啦，一系你叫佢走啦咁。耶稣嘅反应咧，又系咧吓，令我哋出乎意料之外嘅。第24节，耶稣话咧：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拒绝嗰啲门徒嘅恳求。我哋知道啦，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啊，佢话咧 ，America first。喺呢度咧，耶稣都系差唔多嘅吓，佢话咧 ，Israel only。唔单止咧系以色列优先啊，耶稣其实讲得好白嘅，佢话咧唯独以色列。耶稣话咧，我净系帮某啲人嘅咋，我唔系乜嘢人都帮噶，我嘅工作系有一个特定嘅范围噶，而呢个女人。却是在我工作的范围以外。那些门徒呢，其实都不知道他怀着什么心念啦，不过那些门徒好大大都算是为这个女人求情。但就算是这些门徒代这个女人去求情，但都不是奉旨得到耶稣的应允的。耶稣不单单是沉默，耶稣是正面拒绝，我不做。如果你求人帮助，人哋咧明明咁样同你讲，嗱呢啲嘢咧喺我嘅能力以外，我帮你唔到噶啦。一般情况下，你大概就会放弃噶啦。不过呢个女人都仲系冇放弃。第25节，呢个女人嚟到拜耶稣，说主啊，帮助我。多咗啲动作喎，呢个女人拜耶稣，佢应该呢就係跪咗喺耶稣面前啦。耶稣变本加厉咁样拒绝佢，佢却係变本加厉咁样去高举耶稣嘅神权。佢继续称呼耶稣为主，佢继续求耶稣嘅帮助。当上帝沉默毫无反应嘅时候，这个女人呢没有沉默到。当上帝看上来拒绝她所求的时候，当形势变得不利于她的时候，她没有放弃。当社会在瓦解，当强大的力量扭曲一切，当信徒亦都埋怨神为什么不听祈祷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好似呢个女人咁样样跪喺耶稣嘅面前，佢哋竟然仍然喺度敬拜神，仍然喺度呼求神嘅帮助。总系有啲人，佢哋唔顾呢个现实嘅逆境，佢哋单单仰望上帝。然后咧，耶稣咧再进一步有啲反应，这个反应完全违反我哋对耶稣嘅一般嘅想象。第26节，耶稣话。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称这个女人为狗。好多的学者，好多的圣经的学者认为耶稣的这个讲法不合时宜，认为耶稣太过大男人主义了，民族主义的色彩太浓厚了。有些学者为了减低耶稣这个讲法的冒犯性，认为耶稣这里讲的是那些狗仔 puppy 屋企里面的宠物，这个讲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圣经原文的用字真的指到一些狗仔的意思的。不过按照这个故事那个情节的发展，我们看到耶稣是有意的，一步一步这样加强他对这个女人的抗拒。个故事个情节个布局系咁样样嘅，故事咧，我哋大意可以知道咧，简单讲，耶稣用呢个用字， 是有羞辱的成分。去到这里我们开始很多疑惑了。一般人呢即刻很用心地问耶稣为什么会羞辱人家。不过我们要看看这里用的一些文学的题材或者文学的手法，重点明显不是在于耶稣对这个女人的羞辱，而在于耶稣用一种看起上来羞辱的方法去让这个女人达到生命的转化。我用另一个讲法讲，耶稣的羞辱和这个女人一些很机智的回答，其实是很类似我们中国的禅宗的公案。在那些禅宗的公案里面，很多时候一些简单的情节就是这样的，就是徒弟问老师一些问题，老师呢就用个棒去拨他。如果你的问题就是说，哎呀，为什么老师会打人的？这样就是即是羞辱一个求学的人咯。如果你的问法是这样问的话，你就很难明白这一种追求道与觉悟的这一种文学的题材的了。我再举多另一个例子，虽然沉少少，就是一个张良的故事。话说张良，他后来成为了汉初的一个谋臣，即是类似诸葛亮那种的人物。他未成名之前，有一天他在一个桥上面散步，遇到个老翁。个老翁呢特登呢就将自己的鞋呢甩咗落去个桥下面。然后呢就叫张良，后生仔执返对鞋上嚟。张良解唔 like 啦。不过諗到老人家毕竟都系年纪大，好啦，帮佢执返隻鞋啦，咁执返上嚟啦。点知呢个老人家隻脚一伸，后生仔同我捉对鞋。张良仲更加唔 like 啦，压住呢个怒气，好啦，同呢个老人家捉返对鞋啦，咁。然后呢个老人家话，啊，孺子可教。然后呢就将呢个绝世嘅兵法呢传授俾佢。我哋成日会读到呢啲故事嘅。如果你读到呢啲故事，你成日喺度问，哇，嗰、那个老翁做乜点解会羞辱人㗎，做乜特登整只鞋落去个水道啊，跌落个桥下边啊咁。如果你成日咁样问呢，你就会错失呢一种故事嘅用意。呢啲咁样嘅情节只不过系提供一种权宜嘅机遇，让一个人呢喺屈辱里面成长。好啦，话说返返嚟啦，这个迦南的女人，耶稣说你是狗，不配得到儿女的饼。这些这样的机智的问答，我们看到这个女人的回答是很机智，答得很妙。第27节，妇人说，主也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人哋话佢系狗，佢又冇一巴掌咁样打过嚟，佢只系承认生命嘅卑微。人系要仰赖上主嘅恩典。呢、这个母亲话：我唔系要食主人嗰啲儿女嘅饼，我只系食丢落嚟嗰啲碎渣而啫。佢冇要求过于自己应享嘅权利。他只是渴望得到一些恩典底下的满足。耶稣拒绝走过一个界线去帮助他，但是他这个回答是很机智很奇妙。他将自己看成是家中的一个宠物，原先未必有这个意思的，不过这样的答就是说，我其实是主人家中里面的一只宠物，守在这个桌子的旁边，然后呢桌子掉落嚟嘅嘢呢我就食啦。佢用呢个回答就好奇妙地将自己睇成为呢个家中里面嘅其中一个成员。耶稣拒绝越过一个边界，但呢个女人嘅回答就係将自己走过咗呢个边界，变成咗耶稣 家庭里面的其中一份子。各位弟兄姊妹，看看这个女人，看看这个母亲，耶稣沉默，上帝沉默，天都不帮她，她没有天使。然后耶稣拒绝她，然后说她在耶稣的工作范围以外，掂不到你的，我们的工作范围。这个女人没有地利，在地理上她没有优势。然后耶稣贬抑她，羞辱她，她没有人和，人的关系不好，有敌意，没有天使，没有地利，没有人和，她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外力是帮到她，她只是孤零零地面对生命的环逆，面对住她身边的人的痛苦，叫天不应，叫地不闻，而她有的就是一个赤子之心，一种温柔的谦虚，一种对他所求的事的锲而不舍，在绝望的时候他无比的希望，是当不断地被拒绝的时候他仍然坚持不被拒绝，是当神看起上来是不仁不义的时候他仍然坚信神是仁是义。唯有这一种人，唯有这一种人，当历史的前景显得灰暗，而人人都在逃命的时候，只有这一种人能够屹然不倒。唯有这一种人，当社会的崩坏出现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坚持真理。唯有这一种人，当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坚持发光。最后我们看看耶稣对他的评语，第28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就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就在那一刻，他的女儿就好翻了。耶稣赞他，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他，但是他的坚持去到最后，耶稣赞他，你的信心是大的。这个中文翻译呢，即是不够气势的。其实呢，这个经文呢原文是没有动词的，并且呢字词那个次序呢是这样的，伟大，你的信心。英文的一般有些翻译呢是这样的， Great thy faith， 大啊，真是伟大，大啊，你的信心大，真是伟大。耶稣赞他伟大。在马太福音，这个伟大这个字，大这个字，从来没有用在形容一个人的生命的特质那里，唯独单单用在这个女人的生命那里，大，伟大。人间的一切幸福是没有奉旨的，但是唯独有一些配称伟大的人物，他们以无比的信心、毅力、谦和站在天地之间。神就因住这些伟大的人物，他们的伟大，他就将幸福赐予人间。好希望世上边有多几个这些这样的人，好希望你们是其中一份子。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